各位财讯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最近一段时间台湾最受到瞩目的新闻应该是台股攻过了两万点。台股的两万点呢，其实大家如果稍微回顾一下，在马政府的时代呢，当时的经济部长尹启明先生呢，在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讲两岸产业合作台股会直奔两万点。这个话讲完以后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
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，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。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，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，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。
台湾众多的记忆体的工厂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都非常的惨烈。在两岸的竞争当中啊，其实台湾的人、台湾的钱被中国极度的吸金以后呢，台湾产业的空洞化在2012年之后呢，它形成一个相对的肃杀的景象。在那个年代大家也可以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平之名，虽然陆客来台灌满了台湾的观光旅游景点，但是对台湾带来的效益啊并不大。台股在经过十年之后呢，现在终于看到两万点。这个两万点呢，我们也看到台股过两万点的这一刻啊，有人就把这一次的交棒篇啊，这个枯手放了一个图啊，这个是看到台股的加权指数呢到了2009点哦。那这个也告诉大家，也包括现在陈建仁院长在行政院呢答复立委的质询的时候呢，他也反问质询的委员，他说台股两万点你不满意吗？基本上来讲，整个加权指数到两万呢，它开启一个台湾的新时代，也代表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了，其实市场上看衰台湾经济呢是非常多哈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台湾以良好的基本面，那么现在呢带来一个新的里程碑，所以这个两万点其实也告诉大家有非常多的意涵。我们也看到上市半导体的指数呢过了500点啊，台湾在这一轮两万点当中啊，半导体是带领突围非常重要的关键，而今年的整个上市柜公司呢配发的股息大概会到两兆以上齁，那这个两兆也算是一个新的时代的里程碑哦。在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二月的外资啊净汇入的金额呢现在创新高了，到三月中旬为止外资净汇入呢是 50.75 亿，这个 50.75 亿已经比2023年全年啊大概多了一倍了。相对于在过去几年有一些卖超呢，外资今年是显著的有汇入台湾的景象。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呢，柯文哲先生在讲，他说如果赖清德当选，台湾会垮，而外资啊会全跑光啊。现在看起来情况不是那么一回事啊。另外呢，在选举期间啊，大家都在讲台湾的出口连续14个月呢都收黑，那大家对未来很多人说台湾的前景不乐观，但现在呢看起来二月呢还是继续成长 1.3%， 那这样已经连续4个月的相对的成长，这个成长我相信最少有8个月，应该到7月份呢再来观察。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稍微看一下整个台湾的上市柜公司呢，在台股两万点之际它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当中啊，第一个呢，台积电不断的向上奔驰，台积电到了挑战20兆齁，20兆现在市场上的目标价呢 ,850, 台积电在 AI 的光环照耀下呢，二月营收啊比市场上预期都还好，这个它虽然二月营收少 15%, 但是呢整体表现啊相对是强劲的。这个也告诉大家，在现在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啊，台积电呢横甩三星跟 Intel， 那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到最近市场上在争议说成熟半导体，那大家也可以了解，我打个比方来讲，成熟半导体跟快速运算晶片呢差别在哪里？现在中国在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包括中芯啊，现在它这个高阶的良率非常低，但是呢一般成熟的产品呢它非常的产量惊人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态势，比方说一片成熟制程的晶片呢，市场上可能卖2万，但是呢到台积电高阶晶片呢它可能卖20万，这个晶片卖给 NVIDIA 之后呢，它在加工生产之后呢，它可以卖到一片200万啊，这个就告诉大家这个附加价值的高跟低啊，它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效应。所以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在 NVIDIA 的大涨效应当中呢，台股相关的个股股价呢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。台积电的上涨 大致上呈现这样的一个态势。而这当中啊，现在可以看到台积电一家独秀之后呢，它跟上来是联发科，现在第二大，而第三名鸿海。所以如果你看市值的排行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。从台积电、联发科到鸿海，前三大是这个样子，大家看第四大现在是广达了，这是 AI 的伺服器的新时代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的，在整个伺服器的产业的旺盛的大概会到2025年、哦、最近呢 Supermicro 现在股价大幅的上涨，大家也可以看到 AIPC 呢会成为下一波啊市场上关注重要的主流。那我们也往下看，中华电信第五名，到第六名呢富邦金，第七啊是台达电，到第八呢是日月光，然后呢第九国泰金。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，在过去的30年，台硕四宝原来在台湾前十大的公司当中啊，台硕一度有四家公司，后来剩三家，现在只剩下一家台硕石化呢排在第十名。但是呢你看到南亚现在推到第15，哦，台硕16，后面还有一个呢30米是台化。整个台硕集团呢它的排名顺位啊是大幅的往下在滑落，这也告诉大家跟中国联动的产业呢，在中国的大量生产情况之下呢，它所带来的杀戮呢，是大家要非常高度关注的焦点。同时呢，回来看一下金融业，台湾的金融股在经过这个大洗盘之后呢，富邦金现在领先国泰金啊，大概2000多亿的。然后呢，第三名中信金，第四名兆丰金，第五名呢义山金控，它到4000多亿，往下呢有3000多亿的。大家看到元大金是在这当中非常重要的黑马，它已经股价到了30块以上了。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。民营金控业呢，现在开始超过了公股金控，这一些年包括像永丰金呢，在经营上啊慢慢往上啊，这个往上呢，它已经把自己的市值啊拉到第十大。那我相信超过开发金呢，这是市场上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景象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像富邦金控非常积极的经营之下呢，现在变成最大的金控公司，而元大的股价呢不断的往上是创新高的。但是大家看到台塑化的股价呢几乎创历史新低。而新光金在经营权弄不定的情况之下呢，现在股价只能横盘，而台硕的股价它已经是将近10年相对的低档，这个都告诉大家，包括台泥现在在转型，它还在努力当中，但是还没有看到成效。中钢在刚才的杀戮竞争当中呢，中钢也显得疲态，它曾经三季发生亏损，这个情况都告诉大家，在这一次的整个台股的调整，它呈现一个新的样态，大家高度关注的啊。最近大家也提醒，最近的 ETF 呢，大家抢着来买，那这个都告诉大家，现在市场上热度过高，它其实潜藏非常高的风险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个诈骗的案例不断的层出不穷。我刚刚到印度呢，这个有用我的照片呢来诈骗，他说最近诈骗多到让我们看不下去，然后呢他重新用这个来招来客户，这个也是假的齁，所以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所有的投顾代客操作这个大家都要高度的谨慎，这个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行为，那么也再一次声明给大家来提醒。那么台股在经过重要的关键转折点之后呢，其实黄天牧主委也告诉大家，台股的基本面呢好，但是 AI 有过热的现象，而现在进入牛市，但是风险包括地缘政治、美国降息的时间、通膨、美中角力，这些都大家值得注意的。我们到现在为止呢，创下五大惊奇，市值呢现在不断的拉高，拉高的时候其实也告诉大家，这个大家要知道风险的控管，这是在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简报。那国际股市当中还有一个日经指数呢，现在比较显著的下滑。其实日本的股市啊，跟日元啊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关系。这个紧密的连结关系也告诉大家，在日元升值之后呢，日股就回档，所以日元站在150的时间啊越长，我相信对日本是比较有利的。而另外呢，通膨的走向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通膨从2022年的 9.1% 往下降呢，现在大概在我原来预估啊，大概在 3.5 作为一个中位数，而 3.5 加减 0.5 将来应该是3到4之间，现在大致上呢，从去年的5月以后呢，大概落在这个位置啊，落到现在呢，大致上我想第一个呢，通膨要降回到以前的 2% 呢不可能，第二个呢，通膨现在看起来在3到4%之间，而美国的降息呢，我相信市场上可以关注，但是呢影响没有那么大。二月份呢，美国的 CPI 呢 3.2， 这个大致上呢比市场预期稍微高一点，但是我想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就是大家平常心关注就可以了。这当中啊，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这一次花了10天啊， 参访印度的辛德，这个是我们第一天啊到振华殿的参访，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黄茂雄会长这一次跟我们同行，那么这个是看延华，然后延华跟这个振华殿啊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发是，台湾的电子业呢现在在印度呢都是快速在获利印度的人才，那大家看到延华所为我们做简报，四个主管其实全部都印度人，包括总经理到副总，其实这个也告诉大家，整个在参访的过程的路上啊，印度有非常多的高阶的主管，那么值得台商到印度投资呢，大量引进印度的人才。这是联发科印度的总经理，她是一个女性，女性在印度啊不多，但这一次帮我们做简报有非常多的印度主管啊，这个是我们到市政开发它的科技园区啊。现在东延的市政开发正在筹备兴建，看起来黄理事长黄会长已经80岁了，那但是他在整个印度投资啊，他是当仁不让，这是班加罗的招商局的局长。那么我们有一天黄茂雄会长要请他们吃饭。另外一个是这个中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在路途遥远到中钢去参访，欧朝栋董事长特别从越南再到印度呢来为我们做简报，那大家对中钢在印度扩产细钢片呢印象非常深刻。在排除中国供应的情况之下呢，这是一个重要发展的里程碑啊。另外呢就是南六黄青山董事长也特别飞来帮我们做简报，在他的墙壁上他提到一个在给员工的座右铭，他说愿景在意志间，天光在不远处。换句话说呢，印度的投资啊虽然有风险，同时投资的路上呢也很艰苦，但是呢他认为天光会在不远的地方。我们在这一次呢也看到印度很多的造势，这是三党在造势的场合，所以就在印度的街头，我们看到在街头上有很多造势活动。这一张呢是印度千人洗衣厂，这个千人洗衣厂记得告诉大家，印度有非常多的传统。我们到孟买呢看到非常多很简陋的贫民窟啊，但是我想在这次印度参访当中啊，大概有几个心得。第一个呢也告诉大家，印度排除中国供应链，现在小米这些啊慢慢且战且走，印度呢对中国 APP 全面封杀，他也封杀了中国的观光客。在地缘政治当中呢，印度显在站在中国对立面，而且他非常的积极有效力。台湾在讨论要不要用抖音的时候呢，印度全面查禁抖音，同时呢他连微信也封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印度非常表明身份，他选边了，在印太战略当中印度会站在最关键的位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想台商投资印度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也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印度贫富相差悬殊，但是呢印度种姓制度当中他有非常多优秀的人，这个优秀的人才我相信台商如果能够就地呢来重用印度籍的员工，我相信会在印度开创非常好的效益。我这一次到各个机场啊仔细看，在机场的商店呢，所有的收银机啊 POS 机呢 90% 以上呢都是振华电的产品。那这也告诉大家印度的内需市场，台湾其实台商也有非常大的机会。那么第三个呢，这一次参访的过程当中，印度除了贫富悬殊之外呢，我们也看到印度没有下水道，包括交通建设呢相对落后。那我相信在未来这段时间呢，印度快速崛起，我相信台商会有很大的机会。那么今天简报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大家继续收看。